看了一个约瑟亚乐团的那个团长，约瑟亚近代乐团的那个团长就是周训光，我看到他的一个见证，在他的那个见证当中，他特别的分享到他在小的时候一直到25岁，他的母亲，哎，他的父亲是那个台北灵粮堂的周神柱牧师嘛，那夫妻他的父母都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他呢，从小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就是他觉得说为什么，他有很多很多为什么，那父亲呢又总是习惯性的用一种规训的方式，希望他就那个应该怎么样的方式。然后呢，因为又是在教会里面，所以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的期待，就是觉得牧师的孩子就应该是怎么样，所以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艰难很痛苦，他也从心里面就是不能够接受自己，就是为什么我会是这个样子，就他一方面非常非常的叛逆，但另外一方面就是非常非常不能够接受自己，所以在那个地方纠结，一直到他25岁的时候，他想搞音乐，做流行音乐，他爸希望他这个，希望他那个，这个里面就有很大很大的拉扯。后来他说，他听了建议去读圣经学院，他说他以前学化学，后来听建议去读了圣经学院。读圣经学院的时候，他说我去的第一个礼拜非常非常痛苦，我在怀疑自己，就是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到这里来接受这个折磨有什么意义呢，非常痛苦。但是他说他有一次在敬拜当中，他突然就是有灵里面就有那个感动，就是上帝在对他讲话，上帝跟他讲话是说，上帝向他表达说，就是哪怕所有的人都不接纳你的时候，我仍然爱你。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有这个感动的时候，但他心里面是抵挡。我听他讲的时候，他说我一直都不认同自己，我自己也不接纳自己，你跟我讲这些，我为什么就可以了吗？他说即便他说上帝对他讲那个话，他说我仍然不接受，我不接受，因为我觉得我是另外的人，就是那个信念体系里面他的自我认同是另外的，我就是叛逆的，我就是不配的，我就是很糟糕的，因为来自于父母的，来自于可能教会的，包括他的弟弟，他弟弟非常非常的乖，非常的听话，读书也好什么样，就是也很照顾人，他哥，他弟弟，所以他说我完全不能够接受。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不断的告诉他这个，不断的告诉他，他终于接受了。然后他后面回去就开始建立，上帝还把一个负担放在他心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服侍青少年，服侍青少年。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全职服侍，他就开始建立那个约瑟亚敬拜乐团，跟他妻子西恩，大家也听过很多约瑟亚敬拜乐团的诗歌嘛，当然他们也还有很多其他的服侍。我在看他的那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也是在想说，我也看到，我也听到有很多很多人就是有那个疑问，就是我究竟是谁，我究竟是谁，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你究竟是谁，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坐标体系来看你自己，就是事业、工作、金钱、地位，你的那个坐标体系，就是你把你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系里面，你是怎么在看待自己的。如果我们 可能我们的长辈也好，从小可能给我们的一些评价评估，或者说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领导给我们的一些评估，或者说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的配偶也好，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反馈也好，那我们在那些评估体系里面，究竟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我现在请你仔细的去想一想的话，就是说这些评价体系里面带给你的，你对自己的认识究竟是什么？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你接受的还是让你痛苦的？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人，其实在各样的，我刚才列举了好多的那些评估体系，在那些评估体系里面所建立起来的自我认识，是不好的，就是对自己的评价的话，就是很糟糕的，像那个周迅光一样，甚至会认为自己是很糟糕的，是不配的，是很垃圾。很多很多人其实都会有这个部分，但我想，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评估体系不是那些东西，不是我们的事业，不是考试的成绩，不是我们的配偶，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对不对？它可能也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或者说我们最基本的，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最基本的认识，其实不应该是基于这些，而是什么呢？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最最重要的是上帝如何看你，最最重要的是这个，是上帝如何看你。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神的眼睛来看自己的话，会看到什么呢？弟兄姐妹，透过神的眼光来看你，你现在想一想，基于你对神的认识，那你看自己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什么？我沉默了一段哈，沉默了这么一段，我就是希望说弟兄姐妹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这件事情。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也可以带着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求你来更新我们的眼光，也求主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可以靠着你来认识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主啊，当我们进到你的面前，被你救赎，被你拯救之后，主你就给我们新的眼光。主啊，求你今天来对我们众弟兄姐妹讲话，向我们启示你是怎么看待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基于你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可以更好的来看待我们自己。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主是全能的创造主，他创造宇宙万物，他也创造我们。那我们的主事实上他是用尊荣的眼光看待我们。我在听那个周迅光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事实上 我们去我们教会有也去过两次去新加坡，就是好些弟兄姐妹去新加坡去参加那个新加坡叫天国入侵，在台湾那个叫天国文化，它里面其实特别谈到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尊荣。尊荣，什么是尊荣？它其实就是以神的眼光来看待他人。当我们以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父母的时候，当我们以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当我们以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同的一个看见，我们也就会有一个不同的领受。基于这些领受的时候，那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会有不一样的言行举止，我们自然就会更尊荣对方。而更尊荣对方所带出来的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成全他人，造就他人，也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成全我们自己。那么回到我们的主题当中，神怎么看待我们自己？那是我们就可以追溯到起初，对不对？起初神他是怎么造我们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所造的，是神所造的。那神是怎么造我们的？所以神创造的奇迹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认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神精心设计的杰作。告诉旁边的弟兄姐妹，你是神精心设计的杰作。阿们。为什么说我们是神精心设计的杰作呢？其实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看，对不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诗篇139篇13到14节这里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什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偶然的产物。我们很多时候会从那个科学的角度去说啊，我们是成千万上亿颗精子，很偶然的一颗跑到了最前面，然后遇到了妈妈的卵子，造就了我们。但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个为什么是那个精子跟妈妈的卵子结合呢？对不对？我们可能就不会去思想那件事情。为什么它是最强壮的呢？我们可能也没有去思想那一件事情。因为实际上，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的受造其实不是偶然的，我们认为是偶然的，但其实不是偶然的。我们是神精心设计和创造的。事实上，在我们出生以前，乃至于在我们的父母可能他们相遇之前，照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待会儿会引用那个经文哈，是创世以前。你说那个计划如果真的要追溯到，是追溯可以追溯到创世以前，神就已经计划了我们。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话，弟兄姐妹，也就是说神是这样子造我们的。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何等感恩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我们这个几十年的一个生命，我们这几十年的一个生命的前面预备的那个时间是多久远呢？对不对？是多么的久远呢？所以它不是偶然。这个世界，很多的理论会说，那个理论会说大爆炸，大爆炸产生了这个世界。那我们出生也是基于偶然，但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不是偶然，这不是偶然，乃是创世以前，我们就已经被拣选了，我们就已经被计划了。 这是何等感恩、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神不仅仅是创造了人类，不只是说好像他创造了这个物种，按照那个什么什么达尔文的那个东西来讲，好像是不只是所谓从物种的这个角度来看待，不只是创造了人类，而是非常非常具体的，是神亲自的参与了我们这个独特的个体的设计和创造。所以当科学家研究人体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的发现，其实我们教会学医的非常多哈，学医的非常多，也有教解剖的，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人体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可以说是有令人惊叹的复杂性。从 DNA 的精确编码到大脑的惊人的功能，每一个细节都见证了一位智慧超凡的设计师。而这位设计师，他不是冷漠的创造，而是带着深厚的爱和细致的关怀，把我们创造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阿们吗？其实当我们越认识人也好，认识这个世界也好，我们越是认识，其实我们越是要感叹神的作为。像罗马书里面也讲到，神创造这个世界，但是人不承认神的创造，人会很悖逆的，很叛逆的，像那个周迅光一样的叛逆的去不承认。另外，我们创造神创造我们，神创造我们，他也不是说照着最糟糕的，因为如果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很糟糕的话，那我们就会认为说神创造我们创造的很糟糕。但神创造我们的模板不是糟糕的模板。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去看待，就看的话就知道，神是什么？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就神造我们不是一个用的一个很糟糕的模板，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震撼的，对不对？其实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只有我们人被赋予了什么？被赋予了神的形象，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那照着神的形象所造，也就意味着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以某些特殊的方式反映神自己的特质。我们有理性的思考的能力，我们能够理解，或者说我们有道德的观念，对不对？我们有创造性，我们能够跟他人以及上帝建立一个深刻的关系。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懂得去拜，我们懂得去敬拜神。即便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人的那个里面都还有一个渴慕，总是想要去找点什么来拜。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很多很多人有拜什么，拜金钱的，有拜神佛的，有拜名誉的，也有拜什么，拜树、拜山、拜石头的，对不对？因为它里面有那个渴慕。神把那个渴慕早就放在人的心里面，只是说你拜的对象有没有找对。圣经里面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他的贫富、他的种族、他的性别、他的社会地位，每一个人都承载着神的形象。所以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因着这个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被赋予了什么？也都赋予了无可比拟的尊严和价值。所以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他自己形象的反应，是他创造能力的一个最高的表现。所以 这个事实上也颠覆了这个世界评判人价值的方式，对不对？这个世界评判人价值是什么？它不是基于我们本身，很多时候都不是基于我们本身，而是基于什么？财富、学历、你的工作、你的地位、你的房子，你穿了什么衣服，你背了什么包包，对不对？很多时候都会用这些体系来评估我们、评价我们。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本质是，我们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他自己的样式所造的。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神救赎的价值。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为什么我们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付上他以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所救赎出来的。哥林多前书6:20这里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神为了救赎我们，付出了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象一下，弟兄姐妹想象一下，如果有人愿意付出一生的积蓄来购买一件艺术品，这个说明什么？如果说你愿意拿你所有的财产去买一个东西，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东西至少你认为它非常非常有价值，它是值得的，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不值得的话，你不可能付上那样子的一个代价去买那个东西。所以神救赎我们付出的不是那个金钱，不是财富，而是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最尊贵的礼物，最珍贵的礼物。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甘愿降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经历人的苦难，最终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的生命。所以十字架不仅仅是显明了罪的可怕的后果，更是彰显了我们在神眼里面的价值。因为主耶稣他自己甘愿上十字架，为的就是要救赎我们。哥罗西书1:21-22这里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救赎之后，神是怎么看我们呢？神是怎么看我们？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哇，是不是非常非常美的？神看我们真的是为美，神看我们为美好。在路加福音15里面有三个比喻啊，有三个比喻，有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都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人舍弃那个看起来好像很多的，要去寻找那迷失的。在后面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当中，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那个浪子，因为实在是觉得要跟猪抢食的那个生活过于糟糕，所以他想，哎，我还是回去吧，回到我父亲那个地方去。因为我的父亲那个地方，但是他在回去的时候，他看自己为什么？看自己为故宫，看自己为故宫，就是受雇的工人。但是他当他 回去的时候，圣经当中所描述的是什么？圣经当中所描述的相离还远，就是还隔得非常非常远。父亲就看见他，父亲就什么动了慈心啊，慈爱的心，慈爱怜悯的心，然后什么，父亲开始跑过去，父亲开始跑过去，跑过去干嘛？跑过去拥抱那个浪子，拥抱这个浪子，抱着他，亲他。也就是说，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神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的寻找那些迷失的人。所以寻找神，看我们为珍宝，神愿意付上代价来寻找我们，寻回我们。神眼中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神眼中我们的身份是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被神接纳收纳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获得了那个称呼神为阿爸父的一个特权。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哈，我们首先是什么，从奴仆到儿女的一个转变。加拉太书四章七节这里说，可见从今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奴仆和儿子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那个回头的浪子，那个回头的浪子，他自己看自己是什么？他自己看自己是奴仆，看自己是雇工。但是父亲的眼光看他是什么？父亲看他的眼光是儿子，不是一个。所以我们所受的心是什么？是儿子的心，而不是奴仆的心。神看我们是儿女，神看我们是一个很有着很尊贵的身份的，我们可以承接他的什么？可以承接他的产业。因为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同作后嗣是可以同盟主恩，同盟同共同得着主的产业。主是何等丰盛啊，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上寻求，不断的要去寻求，但是我们却忘了我们的老爸是最丰盛的，是最丰盛的。我们不跟我们的老爸求，我们却在这个世上去求，对不对？所以这个叫什么？其实也是舍本逐末，没有向源头求，而是向这个，其实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往往都是绝望，往往都是伤心，往往都是后悔，对不对？但是我们仍然愿意，更愿意向这个世界去求，而不是向神求。我们已经有这样的身份，神也乐意把他的产业赐给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舍本逐末，不要走偏了。另外我们还可以很清楚去认识是什么呢？我们是神持续的工作，我们还是他目前还没有完成的杰作。所以我们正在接受什么？我们正在接受持续的一个建造，持续的一个建造。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这里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所以必成全这功是什么？是必定要完成，必定要做成，必定要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状态。那直到什么？我们正在施工中，而结果是要什么？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正在施工当中的话， 我们会经历什么？那个我记得那个米开朗基罗他曾经说哈，说什么呢？雕塑的过程不是什么，不是创造什么，雕塑的过程不是创造什么，而是什么？移除多余的部分，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句话，他说我只是把那多余的去掉，它自然就可以呈现出最好的一个作品。其实我们也是正在被什么？正在被雕琢的过程。而这个雕琢的过程是什么？也是去掉多余的部分。去掉多余的部分，去掉那个多余的部分是什么？就是神不喜悦的部分。神不喜欢的部分，他就会透过各样的方式来把它除掉，把它除去。但是在这个除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感受会是什么呢？抵挡，还有呢？痛苦，会不会？好痛哦！那个被雕琢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痛的过程。因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去除掉一些东西，那个还是还是会让我们感觉不舒服的。尤其当我们沉溺于一些，就是什么，照圣经里面所说的，沉溺于一些最终之乐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感受到的是欢悦的时候，而神要除去那些部分，我们就会感觉痛，我们会感觉难受，我们会感觉神啊，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我们甚至会觉得是被像那个什么，那个葡萄被榨的过程，被榨出那个葡萄汁，那个过程一定不是。如果我们在葡萄的那个角度来感受的话，一定不是好受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还在持续的被建造，持续的被建造。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带来痛苦，带来不适。但是神的目标永远是要让我们变得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他不仅仅是看到现在的我们，还看到什么？将来，我们将来要成为的样子，那个完全反映，那个完全反映神的荣耀的我们。我们现在可能还会存在着各样的需要雕琢的部分，但是神一定会把我们造成他所喜悦的样子。只要我们什么呢？只要我们配合他，就是我甘心顺服，我愿意被雕琢，虽然很痛苦，但是我相信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动的一切的功都是什么？都是善功，都是善功。我相信神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们不要遭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去抱怨神，就去抱怨神。因为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就是他要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动善功，他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善功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神他建造我们是有特定的目的，是有特定的目的的。以弗所书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为要叫我们行善。其实这个行善，我们仔细的去思想的话，其实可以说，可以这样子来界定，就是是神呼召我们所要去做的一切的事情，是神呼召我们要去做的一切的事情。神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一个呼召，都有他的一个命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回应神，怎么去看待神的呼召，看待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 那这个就关乎到我们如何去配合神的工作。所以这里的工作它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工作就是这个词，它的意涵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艺术作品啊，艺术作品，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神创意的表达，创意的表达，也就是说神对我们有他的特别的安排，有特别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去寻求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特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选择就是浑浑噩噩的活着，我们也可以选择什么呢？也可以选择跟神配合，就是与神合作，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讨神的喜悦。我们接受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生命里面当中的动工，还是说我们不断的抵挡，不断的排斥，不断逃避？我发现就是我们人啊，当要面对一些我们有一点为难，尤其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更是如此，有一点挑战，有一点就是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就会逃避，很容易选择这个逃避，而且逃避的时候还会什么呢？还会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会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我这样子做也还是有道理的我选择这样子还是很好的，甚至也会什么呢？也会从圣经当中去找一些话语来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点呢，就是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有特别的呼召，有特别的命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这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又要逃避，就不愿意去回应神。这个里面我们怎么样真实的回归到神的心意，回归到神的眼光当中，再来审视我们的生命，其实弟兄姐妹，他就会变得不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我随便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做一个哪怕你就做一个服务员的工作，当你很清楚的知道神呼召你去做那个，在做那个服务员的工作的时候，你要把那个祝福带出去，当你有这个目的的时候，你会变得什么？你会变得不一样，对不对？你仍然是递给他一杯咖啡，但是你的眼神会不一样，你的表情会不一样，你的话语会不一样，对不对？一定是不同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并不清楚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可能什么，像那个在所谓国营年代的时候，你去一个店里面吃点东西，那服务员上菜也好，都是扔，对不对？扔给你，而不是端给你，那个态度，你要去肉店里面，买一点肉的话，那卖肉的比你要嚣张很多，对不对？那个态度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领受到神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就会不一样，他所带出来的别人的感受也会不一样。那别人透过我们认识到的神也会不一样。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呢？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永恒的存在，在神的眼中，我们的价值和身份也会超越时间的限制，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五节这里说，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诗篇里面这里也说，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在以弗所书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什么呢？神对我们的关注和拣选是发生在创世以前，就时间开始以前就已经，我们刚才也讲过这个部分。那另外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成形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成形的时候，神就什么？神的眼早已看见，早已看见，就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某种程度上面来说也就已经存在了。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在人的眼中消失的时候，我们还存在。阿们。我们在不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在人的眼中消失的时候，我们仍然存在。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有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有超越时间的价值。所以我们看我们的生命也不要只是局限于今时今日，我们的生命也有这个超越时空的价值。我觉得神对我们的创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神不仅仅知道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神也完全的知道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将来如何。神已经看见而且规划了我们的一生，所以这种超越时间的眼光正是神看待我们的一个本质。神看待我们还有什么呢？是为永恒预备的未来。这里也有两段经文，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到三节，这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里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什么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些经文都是什么？都是很清楚的看从永恒视角的一个重要性，也告诉我们什么？也告诉我们不要用一个很局限的有限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难处，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很多的那个纠结与苦楚，但是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它都有永恒的价值，都有永恒的价值。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选择，我们要选择相信神，选择跟神配合，选择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的时候，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到神的恩典，而不是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总是抱怨，总是逃避，总是不愿意去真实的去经历到神给我们生命所设立的那个建造的计划。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选择说我们要怎么样活出神眼中的这些身份。 要怎么样活出神眼中的我们的那些身份？首先谈到的是什么呢？要摒弃虚假的价值观。世界是用外表、用成就、用财富、用地位来衡量人的价值，但是我们应该什么呢？我们其实是要拒绝这些虚假的标准，而是要接受神对我们的评价。所以我们当我们被诱惑要去根据世界的标准来评价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记得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是他重价买来的，是神所爱的儿女。第二是什么呢？以恩典来对待我们自己。就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是什么呢？过于严厉的批判啊，我们批判自己可能是最狠的那个人，对不对？批评自己是最狠的那个人，否定自己是最狠的那个人，因为我们完全不接受自己，不接纳自己，不接受自己。但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习神不是这样看我们。我们可以记得我们的每一个失败，但是我们不要用这些失败来不断的刺痛我们自己，刺伤我们自己。因为神是在爱中接纳我们，在恩典当中宽恕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就是也要学习什么呢？接受我们自己的不完美。同时我们刚才也谈到说，我们还在施工当中，在施工当中就是有不完美，就是需要雕琢，对不对？但是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我们相信我们在手中是日益的会被改变，会被塑造的越来越美好。阿们。另外一个，第三是什么呢？以爱和尊重对待他人。我们现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是神怎么看我们，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学习什么呢？以这样的眼光看待别人。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看待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态度也就会变得不一样。我们就可以以爱和尊重去对待别人，哪怕是一个陌生人，而由此我们的关系也就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第四一个是什么呢？是活出神圣的使命。神为每个人预备了一个特定的呼召、特定的使命，那我们就应该去寻求，而且要活出这个使命。不一定是要做惊天动地的事情，不一定是做那个好像一呼百应的事情，一呼万应千应的事情，有可能是很微小很微小的事。但是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那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甘心乐意的去做，成为神恩典的、爱的、真理的管道，把神的爱传递出去，把神的爱带给越来越多的人。所以我们其实简单的回顾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在神的眼中我们是精心的杰作，我们是重价买的，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是被持续建造的精美的艺术品，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有着永恒的计划，有着永恒的价值。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就是说在自我认识上面其实一直是总是喜欢看低自己的。如果有的话，其实我很希望是说今天你所听到的信息可以改变你的眼光，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且把自己的生命连接在主的里面，连接在主的里面。那这个连接是什么？这个连接就是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刚才我们讲了啊，杰作，我们是精心设计的杰作，是重价买来的珍宝，是蒙爱的儿女，是持续塑造的精美的艺术品，是为永恒荣耀创造的生命。当我们接受这些认知的时候，当这些认知成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那个角度的时候，我们所看待认识的，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镜中的我，镜中的我们，我相信就已经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的创造何等的美好。主啊，你的爱又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拣选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厚待我们。主啊，我也特别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当我们低看自己的时候，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用合宜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眼光为眼光来看待自己，也看待他人。主啊，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无比的珍贵。谢谢主，谢谢主，求主也帮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我们的价值，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与主同工，可以来配合神的善工，配合神的计划，让神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呼召，那个使命得以照神的心意来成就。感谢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你在也在诗歌当中来回应我们的神。
我全 在你怀里，是脸上怕自动默许，你话语如镜连进我心，容上加容因你胜利，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我属生命，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
领圣餐。